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愿主的丰盛慈爱怜悯与平安与你同在。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教会行政学第14课，郑大卫老师要继续讲侍奉团队的建立，和我们谈长老团队。我们知道能够成为长老的人要灵命成熟，无可指责，家庭健全，品性端正。想想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精益求精、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教会里的管理行政着实有着相当大的挑战，要有不争进不贪财的好行为。亲爱的朋友，对于长老的案例你清楚明白吗？怎么样的人是不适合被案例呢？教会行政管理上对征聘牧者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程序又如何？来，让我们预备心，听郑大卫老师跟我们谈侍奉团队中的长老团队。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14讲。第14讲就是接着上次我们所谈到的召会的侍奉团队里面的长老的团队。长老是在初代教会当中治理教会很重要的人物，长老不是只有一两个人，长老乃是多数。长老之所以要多数，就是教会要建立长老的团队一起来治理。我们说到长老既然是在教会当中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长老应当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当我们要选立长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选呢？长老一方面是圣灵自己立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教会立的。教会怎么样来安立？在上堂当中我们就接着保罗勉励年轻的提摩太告诉他的一段话来思想。那段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从第一节到第7节那里所说到的，那里讲到一个做长老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羡慕善工的人；一个做长老的人，他应当是无可指责的；他应该是只有一个妻子，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是一个有节制的，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门的人，善于教导人的人，不饮酒滋事的人，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的人。上堂我们就特别讲到这一些，讲到不正经，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停在那里了。接下来还有就是不贪财的人，不贪财当然是一个做长老必须要有的一个品德。如果一个做长老的又是一个做榜样的人，他是个贪财的人， 那么他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不单是教会在财务上会变成这个长老的一个自己跌倒的一个机会，也是给弟兄姐妹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保罗讲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连一般的人都不应该贪财，基督徒都不应该贪财，何况是一个带领教会的人呢？所以一个做长老，一个带领教会的人，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在钱财上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不单是不应该贪，而且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在钱财上面给魔鬼留地步。另外就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先有好的见证，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我们教导儿女，我们都应该摆出一个榜样来，先把自己的家管好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管神的家。所以这里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如果人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然后这里也提到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为什么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呢？在这里说怕他自高自大，怕他落在魔鬼所受的那个刑罚里，因为自高自大，他自己不单是不能够管理教会做好的榜样，而且自己就落在魔鬼的那样的网络的里头。长老，我们说过长老这个人，他不是年纪的长，年纪的老，他乃是在属灵生命的长，乃是在侍奉经历上经验上那个老练。所以呢，我们一些刚刚到教会来的人，他们连教会里头的情况都没有摸清楚，他对神的话语也没有好好的造就，所以这样的人不宜做长老。那么这里也提到做长老的在教外也应该有好名声，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头有好名声，有时候在教会里头有好名声比较容易，只要你很热心的工作，你很勤于参加一般的聚会，如果你在领会的上面有一些很好的表现，你祷告的时候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顺畅，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就被人家认为这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但是这样的名声只是在教会里面的，那一个做长老的人，他不仅在教会里头需要有好名声，我们也要知道他在社会上，他在外人的面前是不是也有好名声。这是一段保罗他勉励我们的话。那么另外保罗在写信给提多的时候，他同样讲到有一些关于长老这个人的事情。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他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理的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段话保罗一方面告诉提多当初他留他在格尼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把那个没有办成的事办成了。那个没有办成的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他应该在各城设立长老。当教会成立了，教会已经成型了，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就要走上一个建造的路。那建造的路首先就需要有健全的同工群，而在同工群当中不可少的一群就是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人，而这一群就是我们所谈的长老团队、长老群。那么在这里保罗告诉提多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那么就可以安理了。那么他说若有这样的人就可以安理，那什么意思呢？他一方面说若有这样的人，然后后面说就可以设立，意思就是说教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头所说的每一样条件都合乎保罗所讲的，那么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找到差不多的，我们找到一些在基本上没有问题的，为了建立教会的缘故，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可以安立他了。好像有一点并不说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完全的要求到那样一个标准。那么最主要的乃是教会要建造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群人来。然后接下来保罗对提多也说了一些跟提摩太所讲的话很相似的，讲到一个监督既然是神的管家，那么他既然做管家的工作，那么他必须是没有指责的，无可指责的，他是不任性的、不暴躁的、不饮酒滋事的、不打人的、不贪无义之财的、乐意接待远人的、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知、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等等等等。这些许多都是跟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从这两段不同的圣经当中，我们就晓得保罗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仅仅是把一些长老的人选应当注意的事给他列举出来，给他例举出来。例举就是举例那个例，例举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些做长老应该注意的事情给他大致的写出来。举例来说，就好像这些这些这些，就是保罗在这两段圣经当中之所以不完全一样的一个原因。那既然是例举就不是列举，列举是什么意思？列举就是把做长老应该有的标准、应该要求的那些事情每一样都写出来，那个叫做列举。那既然这两段圣经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可见保罗讲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列举，他乃是例举。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选这些牧养教会的人、选长老、选包括其他一些负责管理教会的人，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些。但是这一些并不见得是每一样都需要具备的，因为它不是列举的，它是例举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只要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看有一些人在这些方面大概都已经达到标准了，那我们就应该考虑来安理他。上一堂我们也说过，不适合安理的第一就是在信仰上，如果在信仰上他不够纯正，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应该安理。第二就是在道德上，很明显的道德行为上够不上一个圣徒的体统的，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能够安理他。至于说其他的事情，我们只要他没有大的毛病，没有一些很明显的过错， 没有一些可责之处，那么我们就应当可以安立了。这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头，特别是教牧的书信里面，他教导年轻的牧者在教会当中怎么样选立这些长老，这些治理教会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实际的把这些人安立成长老呢？那么在安立长老的当中有许多不同的一些做法，但是大致来说，如果这个教会它是长老智慧的话，那么它安立长老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如果这个教会还没有安立过长老，它是刚刚成立或者成立到一段时间，他们从来就没有安立过长老的，如果是这样的教会，那么他怎么样安立长老呢？那么这个长老的人选应该怎么样提出来呢？那么在一些长老智慧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就会由那位传福音设立这个教会的人，他提出来有关教会安立的人选。由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一些比较参与的同工，那些在施工上大家有密切配搭的同工，他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人选来。那么如果他是一个设立教会的一个牧者，当然他提别人是很方便的，他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那么提出一些人来作为长老的人选。那如果这个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还没有预备好这样的人，那么他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担任长老的人选，因为他不单只接受福音建立这个教会，而且他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一般的弟兄姐妹要好得多，而主又辅导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由那许多初期配搭的这些所谓元老级的比较资深的这些同工，他们可以提出来。所以第一次的安立之所提名的方法呢，那么可能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的。那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可能呢，就是教会已经有段时间已经安立过长老，教会已经有长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已经做长老的人，他们就可以提名。在弟兄姐妹当中仔细的观察，看有哪一些人他们已经符合长老安立的标准了，已经是可以承担这样的工作了，那么可以由长老来提名。当然长老提名的时候，同时别的资深的同工或者是执事或者是一些常在一起配搭的，那么也可以提名。如果这个时候教会有其他的传道人，当然传道人也可以建议，但是最后决定当然还是由已经做长老的人来决定。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讲到长老的提名。长老的提名有这两种不同的形态，有这两种光景让我们可以参考的。当长老也好，是传道人也好，是执事也好，是资深的同工也好，把这个人选提出来以后呢，一般我们接下来做的事就是跟当事人来交通，把长老或者把这个传道人把执事大家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接受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邀请，能够接受长老的职分。那这个当事人如果他自己也有这样在主面前的领受，他也羡慕做这样的工作，当然他就可以有正面的回答。如果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合适，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也可以拒绝。那么还有一种经常有的方式，就是我们不需要 他马上答应或者不答应，我们给他一段时间，希望他好好祷告。祷告以后，那么长老、传道人或者资深的同工，就是提名他的人，去跟他谈的人，再去跟他说，我们跟你提的这件事，不晓得你祷告的结果怎么样。那么如果他答应了，那当然在这一方面，当事人这方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当事人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如果这个教会里头有执事会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在执事会当中正式的宣布，让执事们都晓得教会现在准备按某某人做长老，然后顺便告诉他们说，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对这位长老按理的人选有意见的，那么可以跟长老或者跟在教会当中主祭司的人来提出来。一般这样的一些问题多半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多半是属于一些隐私的问题，所以不太方便在会议当中让大家讲出来，为了保护当事人，而且他所知道的事情，他讲出来不合适的事情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比较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同工们，如果有意见的话，向长老或者是主祭司的人来说到这方面的意见。然后如果真的有执事他自己在某一个环境当中发现了这位长老的候选人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他当然可以直截了当的，那么在长老的面前或者在主持这件事情的人面前给他说出来。那么当长老也好，主祭司的人也好，听到这样的一个意见了以后呢，那我们当然要需要求证，我们也需要判断。我们求证就是看看他所讲的这些是不是误会，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候选人的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去求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判断，所谓判断就是虽然这件事情在执事或者在某一个同工提出来觉得有点不大合适，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合适做一个长老。因为有一些仅仅是人做事的方法，不见得是关系到他的信仰，也不见得关系到他的道德，仅仅是他在做事的方法当中，处理事情方法当中有一些不恰当。那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告诉他，可以纠正他，帮助他，让他改过来的。那么如果他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他也改过来了，那么这样的人仍然是可以被安立成长老的。如果他自己虽然不是在信仰上，也不是在道德上，但是他坚持己见，如果他自己不愿意改的时候，而这件事情又会影响到同工们以后的配搭的时候，他一意孤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当然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事情可以暂缓。如果都没有问题了，执事们没有提出意见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在教会当中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宣告，教会准备安立某某人做长老，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同时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人觉得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的，也欢迎他跟长老或者是主祭司的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有人真的有意见，那么我们可以收集这些意见，我们研判这些意见的真实性，我们衡量辨别这些事是不是真的 影响到他做长老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决定。那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弟兄姐妹都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他绝对不可以担任长老的这样的理由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正式排定在某一天我们进行长老的案例，我们跟弟兄姐妹宣布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如果宣布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已定了。当我们宣布完了以后，到了那一天，我们一般就会请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出席这个安利的礼拜，我们举行一个安利的感恩礼拜或者安利礼拜。在这个安利礼拜当中，除了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出席以外呢，当然教会里头的长老、教会里头的传道人这些执事我们都应该出席。除了这些以外，那么有一些人是负责要安利长老的，那么谁来负责安利呢？就是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的。那么一般如果这个教会已经有长老了，当然长老他本身就是一个负责安利的人。那么如果这个教会他也有其他一些友堂同样是长老职会的，他们教会已经有一些长老，而这些长老在教会与教会之间大家也很熟悉的，我们也可以邀请这些友堂的长老一起来参与安利的工作，然后就由长老啊，无论是自己教会的无论是友堂的，就让他们来主持这个按手礼，让这个候选的长老的弟兄呢正式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这是一般我们在长老安利当中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谈到长老安利的过程，当然这许多不是圣经里头很清楚教导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见仁见智，我们可以根据教会同工们的意见，只要我们那个原则不违背圣经所想的那些长老安理的那些原则，我们只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同工当中觉得这些人他可以这样做可以做长老，我们用什么样的程序用什么样的仪式，我想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的，长老既然是在教会当中好像是做家长的一样，所以这个人当他要得到这样一个身份的时候，他不仅是得到教会少数长老或者说少数传道人他们的认同，他们这样的人必须要得到全教会的一个认同，让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这样的人都觉得是不陌生的，这些人是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一起服侍，甚至于很多人都从他们身上已经得着了帮助的，这些人在教会当中是绝对绝对有好的名声的。这样的人我们安理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安理以后不仅是有长老那样的一个职分，而且被大家接纳被家长认同。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安理长老或者说在寻找长老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另外我们也必须在这里谈一下长老智慧的教会，他们会有长老，因此才会有长老安利的问题。那如果他是牧师智慧的呢，那怎么办呢？牧师智慧的教会也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形态呢，他教会安利牧师，但是同时他也可以安利长老。当然这个长老跟牧师应该怎么样来分隔，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责任怎么样来分别，那 那么教会它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规定，一定的说明，来把这两种职分不同的人他在教会当中所负的责任，所担任的工作，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那么这是一类，就是他又有长老又有牧师的。那么在这样的当中，他要安立长老的时候怎么安立呢？那么一方面可以由教会的牧师来提名，特别是这个教会如果是由牧师来治理的时候呢，那么当然就是牧师他可以提名的。那么还有就是在教会当中的其他已经有的长老，他可以提名，他可以把这样一个意见提出来的。那么这是这两种都有的。那么如果教会他根本就没有长老，他只有牧师，那怎么办呢？当然他就不可能安立长老，他教会当中牧师传道人以外的大概就是由一些执事一起来治理教会。那么在这样的当中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么如果这个教会只有牧师的时候，这个牧师怎么样安立呢？那牧师的安立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牧师的安立是在教会的传道人当中，他们服侍了一段时间，也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肯定和接纳，或者说这个传道人他甚至根本就是创立这个教会的，是建立这个教会的原来这个原始的这样一位。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弟兄姐妹发现他还没有牧师这样一个职分，他还没有正式的被安立牧师，那么这个时候呢，教会的同工就可以提出来，执事会就可以提出来，我们教会应当把这位传道人，把这位在我们当中已经有美好的见证，已经带领我们的人，给他安立成牧师。那这样子一种安立呢，一般来说是非常非常顺畅的。那么这是一种牧师的在教会当中被安立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这个牧师他本来在别的教会里头一直只是做传道人，没有被安立过牧师，那么他到教会来，他被教会肯定了可以安立牧师，但是如果他在别的教会已经被安立过了，他已经是个牧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就多半用聘请的方式把他聘到这个教会来。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牧师他没有牧师的这个衔头这个称呼，他很可能是被这个教会安立成牧师。那么有一些已经被教会安立成牧师的，他可能就被教会聘请到这个教会里头担任牧师，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会发生。那么我们对前一种状况，就是自己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建造教会的传道人安立成牧师，这样一个程序应该比较简单，就是参照我们前面讲到长老安立的程序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这些事情在圣经里头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所以你参考那样一个程序也许就可以了。当有牧师的提名候选人以后，我们就在这个执事会当中向执事们宣布，执事们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意见，那么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宣布，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弟兄姐妹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安立。当安立的时候，同样我们就可以请其他的有堂的其他一些跟这个教会有关系的一些牧师，请他参与安立的工作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这个教会他没有牧师，他需要牧师来牧养，那么这个牧师的候选人呢，是在别的教会 做过牧师的，是已经在别的教会被安立成牧师的，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个牧师成为自己教会的牧师呢？一般教会的做法就是会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所谓聘牧委员会，就是由教会的一些执事或者几位资深的同工，他们一起来成立一个小组，然后就在这些已经成为牧师的人选当中，当然是别的教会的牧师的人选当中，我们把这样的人邀请来，我们先去跟他谈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有意愿到这个教会来担任牧师的工作。如果他同意了，然后我们由这个聘牧委员会，我们就会请这个牧师到教会来，同时可能就会成立一个叫做爱牧委员会。这个爱牧委员会就是由有堂的一些已经做牧师的人，我们请他来担任，或者如果自己教会有牧师，当然他要负责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成立一个爱牧委员会。这个爱牧委员会呢，多半就会请这位准备要聘牧的我刚才讲错了，就是聘牧委员会。这个聘牧委员会就会请这位准备请到教会来的牧师到他们当中，让他们有一段交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交通的当中，有时候多半就是了解他信仰的背景，了解他一些教会的路线，了解他在治理教会当中他的一些理念，然后完了以后，多半教会会安排一些机会让他向弟兄姐妹讲道，跟弟兄姐妹有见面的机会，让弟兄姐妹对他传讲信息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觉得很的帮助，很习惯他那样的教导。我们可以让一些讲台的工作，一些侍奉的工作，让他可以开始在教会当中向弟兄姐妹来显露他自己的一些讲道的方式，一些带领教会的方式等等等等。然后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教会就会正式发一个聘书给他。那么这个聘书，有些教会会有定期的，有些教会是不定期的。所谓定期的，就是可能第一年出聘是一年，或者第一次出聘是三年然后三年完了以后，看看是不是要续聘。那么有一些教会他就没有聘期的，那么只要大家配搭得很好的时候了，就继续下去。这都是一些在教会当中案例，这个牧养教会的人，牧师或者是长老，我们可以参考的办法。那么这些没有绝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来使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 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